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感谢主赐给我们以下的时间去漫谈创世纪。虽然记载的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，但即使到了今天，我们还能从中吸取宝贵的教训，学习如何与神同行。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35章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你的心目中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你会用什么形容词去描绘神呢？可能你会说，一想到神就想到爱，神是满有爱心、满有怜悯的神，乐意饶恕人一切的过犯。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觉得神好像一位慈祥的老人，有着雪白的胡须，坐在天空的云层里观看世人的作为。如果你做错了，求他饶恕，他便像你的爷爷一样，不计较你的过犯。又或者你非常孤单，现在还独身一人，一想到神就想到知心朋友，悲伤时他来安慰你，软弱时他来鼓励你，一位最知心的朋友。当然，神是我们的知心朋友，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。但除了友谊以外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35章，看一看神是如何向雅各彰显自己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5章第9到15节。35章9到15节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与他，且对他说，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，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，在柱子上奠酒浇油，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请留意，这里神不是形容自己为慈爱的神，而是全能的神。查考创世纪，你就看到神亲自把这个名字彰显给两个人，一个就是亚伯拉罕，而另一个就是雅各。我们觉得神向亚伯拉罕彰显自己是合情合理的，亚伯拉罕这么近前是配得这个福气的，但雅各也得到神独特的启示，我们就大惑不解了。年轻的雅各欺骗自己的哥哥、自己的爸爸，后来向神许愿，又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，在家里也没有尽一家之主的本分，比如妻子拉结藏了拉班的偶像，儿子西缅和利未又杀了全世界城的男丁。总而言之， 觉得雅各在方方面面都不够格，但神却向他彰显自己，告诉他神是全能者。坦白说，查考创世纪时，我不禁地想，亚伯拉罕这么属灵，可以说是我们遥不可及的，而以撒也是非常顺服神的人，甚至连婚姻大事也由父亲做主，宁可单身也不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，一直到40岁才娶利百加为妻，真是非常顺服神。但是当我读到雅各的时候，便深深地觉得雅各是大部分信徒的写照。年轻时我们喜欢任意妄为，到闯了祸后才醒悟过来，可惜我们的劣根性还没有改掉，也没有忠于对神的誓言，以致自己的家庭信仰都一塌糊涂。有些听众来信分享他们的信仰历程，有的说自己走迷了路，犯过奸淫，现在想认罪悔改重新做人，神还会接纳他吗？从创世纪我们看见神向雅各彰显自己，而雅各跟我们一样有着非常平凡非常软弱的性格，但神却没有嫌弃他，仍然向他彰显自己，并让他知道神是一位全能者。雅各曾经许愿说，如果神保守他平平安安返回老家，那么他就在伯特利为神筑坛。可是当神保守他平安回到迦南地，雅各却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，没有上伯特利去，也没有为神筑坛。创世纪35章第一节，神吩咐雅各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并且为我筑坛，好实践你的诺言。雅各苏醒了，知道自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也没有以耶和华为神，于是他下决心离弃一切偶像，洁净自己，重新跟神建立关系。35章第6和第7节说，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，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雅各离开世间返回伯特利，这是雅各人生另一个转折点，因为这一步表达了雅各对神的委身，现在他履行多年前的誓言，在伯特利为神筑坛，并从今以后以耶和华为主，顺服他的带领。当雅各踏出这一步，神便向他启示，让他知道神是全能者。很多慕道的朋友说，只有经历到神才会信主，除非经历到特殊的事情，否则不会遵行圣经的教导。如果还是不太认识神便遵行圣经的话，太吃亏了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们便无法经历神了。请大家明白，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则，要经历神必须先遵行神的话，不遵行神的话就无法经历神了。其实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，比如要知道西瓜甜不甜，你吃一口就行了，你却说，不，我要先知道甜不甜才吃。于是你观察西瓜的颜色够不够红，闻一闻西瓜的味道够不够香，研究了半天还不肯定甜不甜。要知道西瓜甜不甜很简单，吃一口就行了。同样，要知道神真不真实，只要服从他的话，效果便一目了然了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都挺喜欢冒险的，人家说某种药治头痛是特有效的，你就马上买一瓶回来吃，为什么你又不怕吃亏呢？诗篇34篇第8节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 便知道他是美善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一天雅各不上伯特利去，一天都无法经历神的大能和祝福。当雅各上伯特利，神不仅保守他，而且还应许赐福给他和他的后裔。为什么神要告诉雅各他是全能者呢？旧约里神有不同的称号，比如万军之耶和华、以色列的圣者等等。为什么在这么多称号之中，神偏偏选了全能者呢？有特别的用意吗？神向雅各启示他是全能者，是有特别的原因的。上文创世纪34章说，雅各一家经历了非常不幸的遭遇，他女儿底拿被事件强奸了，儿子西缅和利未为了报复把全城的男丁都杀光，现在全家正面对另一场危机。如果你是雅各，你觉得自己最需要是什么呢？当然最需要一位全能者去帮助你，保守你一家的平安。虽然雅各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但是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。他害怕以扫会杀他，害怕拉班会抢走他的妻子，害怕迦南人会报仇雪恨。现在神告诉雅各，从今以后他不用害怕了，因为神是全能者，只要听从神的话，就必定能够得胜有余。你觉得自己是个有能力的人吗？回顾以往的日子，显然我是一个没有能力、非常胆怯的人。学习的时候经常忧虑，怕自己考不过，工作的时候也胆战心惊，怕遗漏了重要的事情，服侍的时候也恐惧，怕自己没有亮光，人家的提问不懂得如何回答。但是如果我真的相信神是全能者，那么就应该没有惧怕了。越认识神的全能，就越刚强壮胆，勇往直前。如果你正在读书，你会否不间断的聚会呢？会否经常挣扎，到底去聚会还是待在家里温习呢？客观来说，你去了聚会就等于失去了几个小时去温习，最终就考不到理想的成绩。没有好成绩就等于无法挤进大学。以前我内心的挣扎很厉害，到底去聚会还是不去聚会呢？去了聚会学习的时间就不够了。一天组织着一段经文道出了我的问题。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第23节。马可福音九章23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一节经文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所在。问题不是神能不能，而是你信不信。神是全能者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关键是你相不相信。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以前我经常祷告说，神啊，学习的压力确实太大了，你能否帮助我度过难关呢？求了很久，神似乎还是默然不语。后来神就借着刚才的经文回答我，如果你相信，那么就必然经历到神的大能，把没有可能的事变为有可能。你现在的属灵情况如何呢？你觉得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吗？所愿意的善不能行，所不愿意的恶倒去行。有的信徒答应了人家却不了了之，有的聚会经常迟到，有的入不敷出，以借贷为生，有的无法真正原谅仇敌，这些都是生命缺乏能力的表现。创世纪35章说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有能力把我们的生命扭转过来。创世纪35章11和12节说，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 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神给予亚伯拉罕、以撒的应许已经转移到雅各身上，雅各成了继承人。神给雅各的应许真的会实现吗？其实要雅各相信神的应许是需要极大的信心的。首先，他家族人丁稀少，两个儿子又干了暴行，得罪了迦南人，他们真的能够平安待在这里吗？其次，他们待在伯特利，跟着迁往希伯伦，都不是好地方，迦南人所住的才是好城市，他们真的能够占据这块土地吗？对雅各来说，要相信神的应许是需要极大的信心的。我们都有共同的毛病，就是不太相信神的话，经常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软弱无能的，很多时候力不从心，所以一听见神的应许，我们就抱着怀疑的眼光去看神。神真的能够成就他的应许吗？第十一节，神形容自己为全能的神。全能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无所不能的意思。神提醒雅各，不要用人的眼光去衡量我，否则信心就动摇了。我跟你是不一样的，我是全能者，必定能够实践我的诺言，你只管信靠我吧。历史证明，神给雅各的应许都一一应验了。至少以色列人已经占据了巴勒斯坦这个地区，就是当年的迦南地。雅各的后裔确实成了一个民族，就是以色列。这一切都在我们眼前实现了。虽然以色列民不是很大的民族，但却令整个世界都惊叹不已。他曾经灭亡，但是1900多年后竟然可以复国，正如圣经所预言的。今天中东这个地区成了整个世界的焦点，你可以说世界很多动乱都是由中东这个地带所引发的，而以色列国就是整个中东的焦点。今天很多超级大国都围着以色列转，有些人说除非以色列有和平，否则世界不会有和平。这句话就直接把以色列对世界的影响道出来了。很多神给予雅各的应许已经在我们眼前应验了。当然，神给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也有属灵的层面。十一节说，有多国的民从你而生。从肉身的角度来看，只有以色列人才是雅各的后裔。为什么十一节却说有多国的民从雅各而生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雅各的后裔耶稣基督，透过他万民就可以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。所有信主的人都是雅各的后裔。你相信神吗？在今天的社会里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相信神，要么相信进化论，不然无法解释人类的起源。其实相信进化论比相信神更困难。到目前为止，科学家对进化论没有一致的看法，今天还有很多理论争辩着。而且我没有看见进化论的事实，反而看见退化论的证明，所以我觉得很难相信进化论。相反，相信神并不困难，人的良心就能感觉到神的存在。扪心自问，你真的觉得没有神吗？大部分人也不敢说没有神。我曾经听过约翰牛顿的见证，约翰牛顿就是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的作者。很多人熟悉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，却不知道约翰牛顿的生平。 约翰·牛顿是贩卖奴隶的，为人穷凶恶极。有一天在船上遇见风暴，他就大声喊道：神啊，怜悯我们吧。他也感到非常惊讶，为什么灾难临到便脱口而出求神怜悯呢？所以我说，人的良心都知道有神，只不过很多时候被蒙骗，以为看不见的就不存在，不明白的就不真实。观看大自然的奇妙，宇宙的浩瀚，我们知道天地间确实有一位神。那么相信世界有神足够吗？不足够，你还要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。相信世界有神是易如反掌的事，不用付任何代价。但是相信神的话，顺从他的话，却付上极大的代价。神向雅各显现，跟着发生了什么呢？请大家看35章16到19节。35章16到19节，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拉结临产甚是艰难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收生婆对他说：不要怕，你又得了一个儿子了。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。拉结死了，葬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神向雅各显现，告诉他自己是全能者，又答应赐福给他。跟着他们便继续往前行。不幸的事发生了，拉结生第二个小孩时难产，虽然小孩平安无恙，但拉结却因此而死。在临死之前，拉结给小孩起名叫便俄尼，意思是哀伤之子。读到这里，你会否大惑不解呢？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为什么不保守拉结生产顺利呢？既然神能够保守雅各一家平平安安离开世间，不受迦南人的袭击，难道神不能帮助拉结顺利生产吗？神明明知道雅各一生最深爱的就是拉结，为什么突然间把他带走呢？本来雅各一心一意带着妻子孩子回老家见爸爸，谁知道还没有到希伯伦，拉结便去世了。大家要明白很重要的一点，相信神是全能者，不代表说从今以后所有的事情就一帆风顺。信主之前你得了病，要长期吃药，信主后你的病就莫名其妙的痊愈了吗？不一定。你说神不是全能者吗？为什么不医好我的病呢？没错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但他也是智慧的神，他会按照他的智慧去带领你。如果这个病能够帮助你的属灵生命更加成熟，比如让你明白自己的软弱，明白依靠神的重要，那么神便选择不介入，不医治你了。不管神的决定是如何，他都是以你的好处着想的。那么神为什么不帮助拉结顺产，以致雅各一家可以开开心心跟以撒团聚呢？首先，大家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阶段，除非神有特别的心意，像以诺、以利亚一样把你接去，否则生老病死是不可以避免的。其次，神会否透过拉结的死提醒雅各重新调整他生命的焦点呢？看上文，我们都知道雅各深爱拉结，其实雅各是不爱利亚的，利亚是无可奈何才娶过来的。正因为雅各深爱拉结，所以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，雅各非常迁就他，不纠正他。比如 雅各知道拉结偷了拉班的神像后，也不采取行动，最终全家也陷入拜偶像的罪。创世纪33章，雅各按照他疼爱的程度来安排家人见以扫的次序，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中间，拉结和约瑟在后头。创世纪34章，底拿被强奸了，西缅和利未为他报仇雪恨，这三个孩子都是利亚所生的，他们闯了大祸，会不会因为雅各只偏爱约瑟而忽略了对他们的管教和关怀呢？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问题。拉结的去世肯定使雅各深深地反省自己。第三，透过拉结的死，雅各也能够体会到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，不管是人也好，财物也好，唯有神才是永恒，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。如果有不幸的事临到你身上，不要抱怨，不要命令神给予合理的解释，反而心平气和来到神面前。神啊，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我明白呢？创世纪35章18节，只是非常轻描淡写的说，雅各把孩子起名为便雅悯。雅各顺服神，接受拉结的死，没有半句怨言。虽然神是全能者，但他不是高高在上、遥不可及的，他邀请你去投靠他，去求告他。请大家翻到诗篇91篇，我们看第一节第14到16节。诗篇91篇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第14到16节，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圣经没有注明诗篇91篇的作者是谁，这就更加把重点显明了。不仅仅是属灵伟人才能经历到这位全能的神，就是连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也可以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下，经历他的带领，他的拯救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35章，题目是全能的神。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